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有彼此的分享，我们也盼望你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对话，但是呢，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都可以提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的。
是的，这几天呢，我连续收到两张明信片。
哦，
一张呢是来自日本的，另外一张是来自泰国的，都是我两位朋友他们亲手写的信来的。
哦，
就是给我的祝福，或者说，哎，我现在在日本什么地方，这里风景很漂亮，突然之间会有点感触，特别是这个手机的年代，大家都是用电脑，
很少用
手写，而且不是写一两句，而是好像一篇文章似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当然知道大家都有电脑都有手机，但如果你比较空闲一点，或者想花一点心思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正面负面的也好，也可以尝试用这个写信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地址是什么，哪怕就是记错了，地址就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我再讲一遍，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给我们写封亲手写的信，就会让两位主持人得到很大的鼓励的。
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手写的话啊，当然我们香港呢是不需要邮编的，你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了，这几天呢，我又联想到童年的一个故事，因为坦白说，我跟我妈昨天晚上吵了一个小架，冷战了一段时间，让我联想到童年时期我跟她的相处。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很顽皮的，经常就是没有做功课，然后老师打电话到家里说，哎呀，小燕她又没有做功课，小燕她在课堂上又跟同学们聊天。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很生气，回来肯定是把我狠狠的骂一顿。
臭骂一顿。
对，也没到臭那个就是狠狠的责备一番的。当然呢，那个时候她还是信观音菩萨，我家就是有一个佛像在这边，她就说跪下来跪一整晚，直到观音菩萨原谅你为止。小时候不懂得反驳，你怎么知道他原谅不原谅我？不过这个倒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也听过有些亲戚朋友啊，他们惩罚或者教导儿女的方法是把他关进厕所里一整晚。也是挺恐怖的，就是不开灯的。
结果你就是在那里一整晚。
我没有在厕所，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对待我，可能是我的表姐表妹的方法。
我以为你也在里面待了。
我不在，我是跪在那个佛像前面的。说到这个惩罚，真的，特别是父母亲对儿女那个管教方面的，你是用打还是不打，你是用骂还是不骂呢？不骂的话别人就会说你纵容了他，但是如果你骂的话，像我们现在真的完全不赞成所谓的体罚，千万不要用暴力去对待你的孩子。但是如果不打不骂的话，他怎样才能成长呢？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的父母，很多的老人家都担心，那如果不管教怎么办？那曾经我跟这个老人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呢是打，如果你不打的话呢，这个小孩子管教不过来的，
就会很皮的了，
特别是你如果娇惯的话呢，将来可能什么都不会做。那但是我的观念呢，也不要打，也不要去浇灌。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你这个在不打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去听话，能够去顺服，我觉得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对，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知道很多回民的老朋友，知道很多穆斯林的信仰呢，对于上主是有点恐惧还有惧怕的。恐惧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担心自己如果犯错的话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你需要承担你做错之后的那个责任。
那当然就是主呢是要对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嗯、
恶的事情肯定要惩罚的，但是呢我觉得主呢是另外一个性情，就是慈爱跟怜悯、
嗯、
他不单单有惩罚有公义，更是呢实行慈爱的。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过错，我相信主会饶恕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两位能够那么坚定地告诉大家，上主他的本性除了他真的是那一位公义的，我们做错事情他可能真的会惩罚，或者透过某些事情来磨练你，让你懂得去纠正，但是最重要的是上主他是那一位慈爱的主，他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赦免我们的所有人的罪。任何一个在世界上的人类本身都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积功德或者做什么事情去弥补的，唯有宝血才能够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千万不要对上主有过分的那种恐惧，觉得好害怕好害怕。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谦卑的来到他跟前，去坦诚的去承认我犯的过错，他一定会赦免你的。
嗯，可能我们认为呢这个福分或者是恩典呢是将来的事情，到永恒的里面我们才能得到。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是今天就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的，他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讲到这个撒利赫呢，他在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灾难，也经历过一些错误的事情、
嗯、
但是呢他在主的面前经历主极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塔拉特创世纪当中他们如何经历主的恩典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我们说过萨利赫拥有俊美的容貌，她也得到了丈夫的爱顾，但是并不代表她可以生活的快乐，一点忧虑也没有，对于她来讲是不可能的。不能够生育这一件事情给她带来了无比的烦恼，心里也感到有点屈辱。他为了要解决这一个不生育的问题，就没有求问主，只顾着自己的方法，试图去改变这个令他羞辱的事实。结果他将自己的使女夏芝兰给了丈夫，希望能够借此能够生孩子来除掉自己心里的不安。后来夏芝兰怀孕了，他却没有把萨利赫放在眼内，这令到萨利赫非常的恼怒。从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功课，人靠着自己希望努力改善生活中的不如意的环节，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并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握的，只有那一位生化天地万物的主才是掌管者，我们只能够靠着主的引导，就才能够面对困难。萨利赫也应该知道这一位生化生命的主，因为她的丈夫伊布拉辛就是一个对主有大信心的人。伊布拉辛因为这一份的信心被人称为信心之父，不过人知道是一回事，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萨利赫在面对自己没有生育的事情，总是希望有一点改变的方法，所以我们看见她想出来的方法就是为丈夫娶妾，希望透过这个妾而得到孩子。我们相信萨利赫她的思想是认定有了孩子就可以改变家庭没有孩子的困扰，但他却没有想到会带来另外的一个更严重的困扰，那就是出现了家庭的不和睦。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萨利赫跟夏芝兰就已经不和睦了，使伊布拉辛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情况。 而婢女夏芝兰生下了孩子之后，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主对伊布拉欣说，我必赐福给萨利赫，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主应许让萨利赫可以生育自己的孩子。想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将来萨利赫生下自己的孩子之后，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两个都是属于伊布拉欣的孩子，他们哪一个比较重要呢？作为母亲的萨利赫和夏芝兰，相信都会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争取家中的地位。其实主早已有计划，只是人没有看见主的心意，在主还没有成就事情的时候，自己就做出了打算。萨利赫所做的，正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打算的一个清楚的写照。萨利赫不明白主的心意，凭着自己的决定要改善家庭的困扰，却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可以说他是自食苦果。各位多斯提亚，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您和我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位主在掌管，你愿意和我一样去寻求他在生命当中带给你的指引吗？
我要向耶路撒冷高山举目，我心向往耶路撒冷，我的帮助从爱我的神而来，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我是个我喜乐我的满足，你是我的爱我的主，我要向耶路撒冷高山
向山举目。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主来仰望，他会施行帮助、施行恩典。就像刚才我们所听的那个圣人小传当中，萨利赫他所面对的问题，没有小孩子，岁数很大了，希望有一个孩子，但是怎么办呢？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主说，这个不是你所要的，我要给你自己生小孩。
嗯，
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主跟他们立约，伊布拉欣跟主立约，让他在晚年的时候有了孩子。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嗯，我能不能稍微回应一下刚刚播的那首诗歌《向山举目》？如果一直有听《恩典与真理》的听众朋友， 估计也对这个男人的声音有点熟悉了。我经常跟杨天成老师说，他是不是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泰国人，他唱的那个调是挺特别的，让人一听就很难会忘记的，很深刻的印象的。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诗歌，如果你有另外一些诗歌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那当然刚刚老师说到立约，我们看天经会发现上主他经常与人立约的，但如果在生活中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人能不能够与另外一个人立约？当然能够了，也看到
我们常常有的嘛，买房子
啊，对对对，
买东西啊，
签合同那种
什么都是有，
对，婚约也是了，人当然可以立约，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到最后也会持守，不一定立的约是好的。我曾经也听过一对演艺圈的朋友，一男一女，他们说，如果你到40岁还没结婚，如果我到40岁还没有娶妻的话，那我们俩就在一起吧。
嗯，你说两个人就是
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已经立这个所谓的约了，到
这是真的假的呢？
是真的假的？到40岁大家还没有娶嫁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凑在一起吧。
那问题，两个人是不是真正相爱呢？
是好朋友，多年的好朋友来的，你可以说是蓝颜知己也好，红颜知己也好，但是在他们40岁之前刚好39岁，双方都已经有伴侣了。当然最后没有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个立约的方法也是挺有趣的，就好像婚约一样，大家在教堂面前，在牧师或者在亲戚朋友面前承诺我一辈子都要爱前面这个老公或者老婆，这个约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守到白头到老的那个阶段呢？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给一个答案，但是唯有上主与人立的约是不会食言的。
嗯，刚才你讲的那个两个年轻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讲的这个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是不是随随便便呢？
也不是随随便便，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从新闻里看确实有这个约的。不过我觉得立约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诚信，诚信也刚好是非常珍贵的元素之一。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那个约，毕竟时间很长嘛，刚刚说20岁开始立到40岁，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他们两个人的友情也断，也不一定。
对，
所以约这种东西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与别人去立，因为你一定要持守的。
但是我们的主所立的约呢，它是永不改变的，它讲的就是要做到的。虽然你看到易卜拉欣还有萨利赫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生小孩了，
是，
但是主说我在明年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孩子，结果真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真是自己生下自己的小孩，所以呢在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易卜拉欣他75岁的时候，上主与他立了这个约，等到25年以后，上主他守约了，在100岁的时候他老婆真的生了孩子。当然中间这25年也许在等候的过程，你会觉得这个约真的会兑现吗？上主的应许真的会实现吗？也许会有很多的疑惑。我不知道易卜拉欣他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多的问号，我不知道。但如果我尝试去代入他的角色，也会怀疑的。我年纪那么大还能生孩子吗？这个完全是不合乎科学，不合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的。
曾经我们谈过这个萨利赫他们以前的经历，比如说面对这个外面的君王的时候，这个易卜拉欣害怕，
是
怕到认为自己的妻子太漂亮就把她杀掉然后娶走，
当成妹妹啊，
所以呢用很多的方法。那么但是你看到最后呢，主不断的保守，不断的看顾，甚至给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有了这个孩子，说明主呢是实行恩典的，更是呢愿意来跟他们立约的。这个立约你要实现的，在主来讲是非常难做的，但是主可以做到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上主他的大能他的本性呢？一定要看天经，一定要谦卑下来聆听主的话语。那下面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今天我们会讲到三个特质：畏惧、敬畏、崇敬，正好是信徒对待上主的态度。一起来听听看吧。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 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耶和华，敬畏、畏惧、崇敬。认识希伯来文字的宽广意思，通常能解释天经理看起来不太合理的事情，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上主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明白整本天经中经常出现的敬畏耶和华这句话里的敬畏一词时，我们对上主的态度便会产生改变。敬畏耶和华这句话引起一些人的误会，以为上主要我们惧怕他。保罗在以弗所书5:21说到敬畏基督。敬畏是含义很丰富的一个词，它表示非常正面的意思。我们可从以下经文读到这个词，其中第一节与弥赛亚有关，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11:3。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22:4。正如其他的希伯来字，敬畏有很广的含义，包括尊荣、尊敬、崇敬、敬拜等正面意思。实际上在讨拉特中，几乎每次出现敬或敬畏这个词，都是从希伯来字以哈翻译过来的。敬畏耶和华表示对上主的崇敬，能增长我们对上主的认识，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敬畏耶和华使我们确知上主的大能，知道他掌管全世界。罪毁坏我们的生命和各种关系，但敬畏耶和华使我们看重那能保护我们免于犯罪的律法。每当我们从宇宙万物中看见上主的大能，知道这位伟大全能的上主在看顾着我们，于是心生激动的惊叹。这就是以哈所描写的一种很美的意念。每当我们因雷鸣闪电或山水景色而震撼，感受到上主的无比伟大和他的细心眷顾，于是心生崇敬的感叹，这也是耶和华的意思。从这两方面看来，敬畏上主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奥的属灵经历之一。意识到我们是站立在圣洁的上主面前，会使我们对上主产生敬畏，在上主面前一种最高境界的表达。敬畏上主时，我们的心会随时受到提醒，知道上主正在看着我们，也确知他可畏的大能掌管着全世界。此外， 因为知道上主不喜悦罪，因此我们会害怕犯罪。这种害怕是出于敬畏上主而产生的一种正面关系，而不是惧怕他。敬畏耶和华会带来正直的生命和对上主的顺服，最终我们的生命会产生更新和变化。箴言书14:26-27这样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对于我们的上主，那位非常伟大，那位让不可能的事成就的上主，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包括有畏惧、敬畏，而且崇敬。
这个是对主的一个回应啊。当我们看到主的性情，看到主所做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对主呢有一个敬畏，有一个尊崇这样的一个反应。像伊布拉辛，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经历了主极大的恩典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主是奇妙的、伟大的，值得我们去敬畏，值得我们去尊崇的。所以当中也有个敬拜的意思。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主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对主有个敬拜。这个敬拜不单单是说我来到一个地方，我在那里面我跪下，更是从内心里面对主呢发出这种敬拜，发出这种感恩。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主的作为。主呢不单单是实行公义的、实行审判的，更是实行恩典的。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嘟啊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每一个人的。
比方说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上司给了你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或者任务，第一时间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会不会搞砸。同样的，在信仰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到底上主能不能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成就。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在他手里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就，这个是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的。
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讨拉特以赛亚书11:1-5。
从耶西的树干必伸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的断定是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公义必作他腰间的带子，信实必作他腋下的带子。
我们的主呢是蛮有能力、智慧、恩典的，更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愿我们的一生呢都是不断的认识上主、敬拜上主、尊荣上主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